沙烏地同胡塞達成停火協議，聯合國秘書長特轉向。台破獲假民調案，23家台灣媒體被爆。課州除名裁決後，川普人氣大漲。佛州警方逮捕3名偷地溝油的華人男子。鐵達尼號導演選臨時演員慳了$80,000。各位 YouTube 和乾淨世界的觀眾大家好，今日香港時間12月24日星期日，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詳細的新聞內容。在23日，聯合國駐也門特使宣布，沙地阿拉伯支持的也門政府和伊朗撐腰的什葉派激進派團體胡塞武裝都已經承諾採取相應措施以實現停火。以色列國防軍摧毀了哈馬斯頭目德伊夫的住宅，並找到他的身份證和家人的訊息。德伊夫是以色列懸賞捉拿的哈馬斯領導人之一。路透社報導，自從2015年以來，胡塞武裝一直與沙地阿拉伯領導的軍事聯盟作戰。這場內戰已經造成數十萬人喪生，也門高達 80% 的人口依賴人道援助過活。聯合國駐也門特使格倫德貝里辦公室公布聲明表示，歡迎各方承諾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以在全國各地實現停火。這個不單只是幫助改善也門的生活條件，亦都可以為也門重返聯合國主持下的包容性政治進程預做準備。胡塞武裝叛軍在2014年奪取沙那，引發與國際承認的也門政府的衝突。沙地阿拉伯為首的軍事聯盟長達8年以來一直支持也門政府和叛軍作戰。另外，根據路透社報導，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華森發表聲明說，我們知道伊朗深深涉入鎖定紅海商船的行動計劃，這個與伊朗長期提供物資支持和鼓勵胡塞武裝在該地區破壞穩定的行動是一致的。而在伊朗最近在印度海的船隻襲擊之後，23日英國外交大臣表示，我們不會容忍伊朗的惡意活動，英國和盟國的合作計劃會對抗德克蘭的影響力。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正在造成和加劇地區緊張局勢，英國強調海事自由的重要性，承諾採取果斷行動來打擊破壞。在23日，伊朗總統萊希呼籲世界新秩序，說所謂的聯合國安理會沒辦法阻止對加沙的戰爭，猶太人終將失敗，加沙必須由來自加沙的人主管，美國決定命運的時間已經過去了等等。而據耶路撒冷郵報的報導，22日，以色列國防軍對哈馬斯武裝組織卡桑旅的領導人德伊夫在加沙南部的住宅進行了突襲，發現了這名重要哈馬斯成員的身份證。德伊夫在遭受到7次暗殺之後仍然生存，其中一些暗殺令到他受了重傷。這個月較早時候，以軍在加沙散發傳單，向任何提供德伊夫等幾名哈馬斯領導人下落的人提供獎賞。同一日，以色列國防軍和國安局新貝特暗殺哈馬斯領導人阿特拉什。阿特拉什是負責哈馬斯的武器走私業務。在23日，以色列國防軍詳細介紹了加沙戰爭那裡發生的槍戰，以及以軍對恐怖分子的襲擊以及逮捕行動，表示在加沙城南部的地面行動中擊斃了幾十名哈馬斯恐怖分子，過去幾個星期在加沙城南部伊薩地區的行動中，以色列軍摧毀了該地區的哈馬斯地道網路，被拆除的地道網路是哈馬斯的地下哨所，作為哈馬斯總部的其他建築物亦都被摧毀。發言人哈加里說，到目前為止，我們的部隊已經銷毀了並繳獲了大約30,000個爆炸裝置，包括哈馬斯擁有的反坦克導彈和火箭。在23日，哈馬斯官方宣告說，聯合國安理會22日釋出的關於對加沙的援助決議很薄弱而且不足。之前一日，在22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自从看了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短片之后，首次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10月7号发动的可怕恐怖袭击，以及对大约250名人质的野蛮绑架，没有理由可以为他辩解。我再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的剩余人质。近日，网络媒体经营者兼记者林献源涉嫌接受中共官员指示，委托由退休教授苏云华制作、侯康佩领先的假民调，中华民国政府准备采取措施防范。台中地检署表示，林献源涉嫌接受境外势力中共福建省委员会官员的指示，委托由自称民调专家的苏云华陆续在10月间假装以派员访问民众，或者是随机抽取台湾地区北中南部各300人以上民众作电话访问，却未实际做访问或者是电访。捏造侯康佩领先的不实总统民意调查一共8次，并进行数据调整加工制成图表。林献源再透过纸传媒等网站接连公布相关不实的民意调查报道，误导选民对于选情的判断，以此方式渗透干预台湾总统大选，危害台湾主权和自由民主宪政秩序。自由亚洲电台22号公布纸传媒案调查报道，发现这份假民调先出现在特定的网媒，好像纸传媒等，之后就被搜寻引擎以及主流媒体引用，发现纸传媒连同他的一群关联网站曾经在2019年两度卷入红色网媒案，这些传媒高层人士更加频繁地参加两岸交流活动。2019年的7月，自由时报等媒体报道，23家台媒同步全民转贴中共官媒批判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的文章，总统府研判是红色势力发动的信息战，而转贴文章的23家台湾网媒之中，纸传媒等15个传媒网站都是同一家公司自动传播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的。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指板明夫在念书发文表示，他们公布假民调目的是误导选民对选情的判断，是典型的认知作战。几个月前，中共当局招待了很多台湾的民调专家去中国，要求他们在今后做民调的时候要做出偏向亲共派政治人物的结果，讲明中共确实在利用民调这个工具在渗透干预台湾的大选，制造假新闻攻击特定的候选人，提供便宜机票给台商返台投票，招待里长等到中国去旅游，提供资金，手段层出不穷。台湾台中市第6选区立委参选人江绍国在2019年在念书亦都揭露，这23个转载中共假新闻的台媒，其中有18家就设置在台中，呼吁应该追查了解这些公司的运作和资金的来源，不要令台中成为红色渗透整个台湾国安的缺口。陆委会表示，政府将会配合执政党和立法院的法案审议进度，期待建立完善可行的民主防卫机制。最近，美国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裁定，将川普从该州的总统初选选票中除名之后，原本四分五裂的共和党人在2024年初选前的关键时期开始集结到川普身边，令川普持续霸占各大媒体新闻头条，人气大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认为，科州最高法院的除名裁决对川普不公平，指责民主党和媒体滥用权力，但是实际中为川普在共和党初选中起到巩固支持的作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驻联合国大使克里认为，法官自行决定谁可以在选票上，谁不可以在选票上，这种想法确实是不可以想象的。科罗拉多州的人民应该感到愤怒，我们不需要让法官做这种的决定，我们需要让选民做出这些决定。 共和党策略麦科维亚克对国会山报表示，将川普从科州选票中除名的裁决团结了共和党选民，因为他们将这件案件视为出于政治动机，可能会令党内的一些支持非川普候选人的选民转向支持川普。共和党籍的策略师森特斯表示，这项除名决定可能会团结川普在爱荷华州和其他地区的支持者，他们会将该裁决和针对川普的曼哈顿封口费案进行比较，无论美国最高法院做什么，损害已经造成了。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认为，如果联邦最高法院不推翻该裁决，这样可能是一场灾难。美国人民不会容忍他们没办法选择自己想要的总统人选，这里不是委内瑞拉，这里不是尼加拉瓜，这里不是古巴。我认为民主党已经危险地接近引发那个对国家来讲真正灾难性的对抗。对川普除名的科州最高法院法官是暴徒，他们用强权取代了法治。前司法部长巴尔不支持川普，但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很可能会否决该决定。如果允许科州的裁决成立的话，这将会造成混乱，各州就会经常援引第十四条修正案，将他们不喜欢的政客踢出选票。纽约时报记者马吉·哈伯曼表示，不知为什么每次川普得到一条在正常情况之下会出大麻烦的法律新闻的时候，都会对他的支持者产生凝聚作用。近日美国佛州警方拘捕三名华人男子，他们涉嫌从多家餐厅偷取几百加仑的使用过的地沟油，这些油可以被提炼之后出售并作为柴油重复使用，餐厅通常会将地沟油卖给柴油公司。被捕的三名华人分别是来自圣约翰斯县、圣奥古斯丁和纽约弗拉城，他们分别被控重大偷窃罪。他们开着内藏有泵的大型卡车，在夜间将车开到多间餐厅后面，通过软管从餐厅的储油罐中抽取地沟油。警方表示，三人大约偷了330加仑的地沟油，相信嫌犯隶属于庞大的偷油集团，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同党。该集团已经在当地偷了价值几千美元的地沟油。警方上个星期六在食品回收公司的保安人员的帮助之下逮捕了这三名嫌犯。在这三人被捕前一晚，保安人员发现有两架可疑的车辆，一架汽车和一架卡车驶离盗窃的地点。随后保安人员跟踪嫌犯到另一个地点，亲眼目睹三名嫌犯从卡车上拉出喉管，从储存废油的油罐中抽油，大概抽走了大约150加仑的油。之后嫌犯还去另外两个地点用同样的方式抽油，当晚被盗取的油大约价值1036美元。这些油罐属于该食品回收公司，油罐上贴有警告标志，说根据和餐厅老板的独家协议，这个容器和里面的东西是 Darling Ingredients 的私有财产，我们将起诉任何篡改、移取或者是损坏该容器的人。在第二日，警方在一家 Target 商店附近的交通站成功拦截到这架卡车，并将这三个人逮捕。涉案货车已经按佛州的重罪没收法扣押。嫌犯陈文秋和刘增宇告诉警方，他们是一家名为 Green Power 公司的员工，被告知去抽油，但他们没有任何文件来支持。今年是荷里活电影《铁达尼号》上映26周年，影片推出新的 4K 修复版，导演卡梅隆近期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幕后花絮。卡梅隆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投资2亿美元的《铁达尼号》当年是有史以来制作成本最高的电影，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不可能回本。为了压缩成本，剧组不得不舍弃其中一个大船倾斜三度的场景，以节省75万美元，并为其他两个场景腾出预算。其中一个是大船撞到冰山前的，另一个就是船只倾斜六度的场景，用来模拟船的下沉。为了呈现铁达尼号的宏伟， 剧组在选角上可谓费尽心思，我们只会挑选那些比较矮的临时演员，以令到我们的场景看起来更加宏大。任何高于大约172公分的演员，我们都不会录用。只是这一点，剧组就节省了超过$1,000,000的预算。擅长以极高的预算拍摄动作片和科幻电影的卡梅隆，1981年开始导演生涯，到现在拍摄的电影不超过大约10部。1984年他的第二部故事片《终结者》为他带来突破，紧随其后的是《异形》《深渊》《终结者二审判日》《真实的谎言》《天达尼号》和《阿凡达》。只是从数量上看，很多人都会感到惊讶，卡梅隆的电影全球票房总收入到现在已经超过80亿美元，他执导的三部电影分别位列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四部电影之中，包括《阿凡达》《阿凡达水之道》和《铁达尼号》的票房分别是位居第一、第三和第四。卡梅隆不单止是在史上首位执导两部全球票房超过20亿美元的电影的导演，亦都是唯一一位执导的三部电影全球票房都超过20亿美元的导演。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今日是圣诞节的前夕，希望各位观众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